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0月29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朝鲜两个月后再次试射弹道导弹，挑战国际社会的容忍底线。国际劳工组织报告，美国玩具生产商继续违反中国劳工权益。台湾民众不满北京对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的重判。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上将畏罪自杀，中共军中反腐几多拍案惊奇。好，首先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三称，在成功试射一枚能够打击美国任何区域的新型导弹之后，终于完成了国家核战力的历史大业。高压愚民政策之下的一些朝鲜民众也对此表达了他们的看法。下面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朝鲜在暂停试射两个月后突然发射这枚洲际弹道导弹，向曾誓言朝鲜不会拥有这种能力的美国总统川普发出新的挑战。朝鲜国家电视台资深播音员李春基宣布了这一重大事件。他说，金正恩骄傲地宣布，我们现在终于实现了完成国家核武力量建设这一历史伟业，实现了建设一支火箭力量的目标。李春基说，试射火星15型洲际弹道导弹获得巨大成功，是伟大和英雄的朝鲜人民取得的无价胜利。朝鲜中央通讯社说，火星15型洲际弹道导弹的武器系统是由超大型重型弹头为尖端的洲际弹道导弹，这枚弹头能够打击全部美国本土。朝鲜民众对法新社称，朝鲜有能力发展出世界最强的核武力量。
我们国家在受人尊敬的伟大领袖金正恩的领导下，能够发展出世界最强的核武力量，我认为世界的存在离不开我们的国家。
还有朝鲜民众指责川普背后重伤朝鲜的国家尊严。
我只想向川普这个经常在背后重伤我们国家尊严的老糊涂问个问题，你还敢背后诽谤我们国家吗？当火星十五向美国本土发射的时候，你还能够继续这么做吗？
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表示将会处理这一情况，但未详细说明。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强调，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当前危机的选项仍然可行且开放。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朝鲜两个月后再试导弹，据报呢，这是一枚洲际弹道导弹。据分析人士分析，这枚导弹的射程可覆盖美国的全境，一时美国震惊，全球关切。朝鲜为什么在消停两个月之后选择这个时候再射导弹呢？好，接下来我们就连线朝鲜问题学者邓宇文来分析最新的事态。邓先生你好。
差不多。
你好，邓先生。朝鲜这一次，朝鲜这次试射的这个导弹性能上和以往有什么不同？对周边国家以及美国的威胁又在哪里呢？
这个都是因为这次它的洲际导弹的话，比前这个九月份的这个更先进。九月份的话，从距离上来说能达到美国关岛或者说这个西海岸，但是这次的话，它是距。就如果按照报道的来说的话，是能够打到美国这个全境的本土的全境任何一个地方，包括华盛顿。这样的话呢，对美国的威胁就更大了。但是从这个问题来说，就是说两个月之后他再次发射导弹的话呢，主要是选择的这个时间点还是对川普前一阶段把朝鲜列入所谓的支持恐怖国家的一个不满，还有这个12月4号要跟韩国举行的这个军事演习，主要是这两个事件。我觉得为了回应这两个事件，特别是前一个事件，包括这个所谓的这个支持恐怖，把它列入说支持恐怖国家，就是这个强烈的不满。
好的，那么这一次发射呢，我们注意到刚好在川普结束亚洲之行不久，那么实际上是不是有故意的安排？朝鲜想借此发出什么样的信号呢？邓先生。
这很显然，这个他肯定是表达不满嘛。因为包括这个前一届的联合国这个那个朝鲜的制裁，他认为是美国是主导的一个嘛。所以说，对于朝鲜来说，什么时候发射，我们觉得它是一个未知的因素，但是它一定会发射导弹的，这是一个肯定的啊，因为。只有发射导弹，他掌握了这个所谓的这个能够打击美国本土的洲际导弹的话呢， 它的核试验、它的核武器才能够起作用。如果说它没有能够打进美国本土的导弹的话了，那么它就认为就是美国欺负它的话，它就一筹莫展了。所以说，拥有这种洲际打击能力是金正恩的一个必须追求的一个目标。那么从制度来看的话，他已经逐步实现了这个目标了。
朝鲜不停发射导弹，威胁呢看起来是越来越大。那么川普总统，美国总统川普昨天对此事的回应只是一句话，说我们会处理。那您认为美国和国际社会到底该怎么应对？有没有什么有效的阻止办法呢？
我觉得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因为各国之间对这个问题分歧太大。包括中国跟俄罗斯强调所谓的双暂停，包括这个和平。那么美国川普呢是前线的倾向于这个所谓武力解决，但是美国本土呢，包括美国的蒂勒森讲的，也讲了这个所谓的和平的大门并没有完全关闭，因为双方各方之间呢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它的不一样。就这样的话呢，虽然说是他一个大家都是联合国做出了一个制裁的协议，但这个制裁的话对于朝鲜这么一个高度封闭的国家来说它会有作用，但这个作用它是一个起的一个比较缓慢的一个过程，一个缓慢，比如叫几年时间。那这样的话呢，它在这个几个月的之内的话，对朝鲜来说这个制裁作用就不是很明，这个不是起到能够对它致命的一个作用，它还有这种力量来发展这个所谓的这个武器。那么它拥有了这个武器之后呢，它最后呢会要求跟美国坐下来谈判这个事情。所以说朝鲜的作用就是掌握了这种核武器，掌握了这种远程导弹之后呢，那么他会下一阶段他会要求美国来坐下来谈判。但是美国的条件就是说你要放弃这个核武器，这样的这就是一个焦点的问题。一个不愿意放弃核武器，一个是说要发展核武器，所以讲这个谈判的话了，估计除非是美国退让啊，拥有承认他拥有这个核武器，否则的话这个谈判也谈不成。
好的，我们感谢邓宇文先生在北京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朝鲜再射洲际弹道导弹，北京官方表示严重关切和反对，呼吁平壤遵守联合国相关决议，降低半岛紧张气氛。另一方面，中国高端学前教育机构红黄蓝幼儿园卷入虐童丑闻，地方当局做出一系列回应，试图平息公众的诸多疑问。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了解相关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许波。
对于朝鲜今天再次发射这个弹道导弹，北京方面如何表态？韩国又有什么反应呢？
中国外交部对朝鲜试射导弹表示严重关切和反对。发言人耿爽说，中方强烈敦促朝方遵守安理会的相关决议，停止加剧半岛紧张的行动，希望有关各方慎重行事，共同维护本地区的和平稳定。实际上还是重申了这个中国的一贯立场啊。那么朝鲜发射导弹后不久呢，韩国总统文在寅召开了国家安全会议，讨论朝鲜的这个韩方所说的挑衅行动啊。韩国政府发出声明，严厉谴责朝鲜当局。另外呢，美国总统川普分别与韩国总统文在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通过电话交换意见，商讨如何应对朝鲜的新的局势。许波，
好的，我们来关注中国的这个令人瞩目的这个虐童案。在纽约上市的红黄蓝教育公司运营的幼儿园最近爆出令人震惊的虐童事件，那么园方和官方是怎么处置的？
周二晚间，北京朝阳警方通过微博呀，公布了对北京朝阳区红黄蓝幼儿园事件的调查结果。那么通报证实，22岁的幼师刘某某针扎幼儿已经被刑拘。那么通报却否认了园内教职工喂食儿童的不明药物这件事，并称教职员工不具备单独接触儿童的条件。那么相关女童身体检查也没有见异常。通报还说涉事监控视频存储硬盘已经损坏。经查呢，是该园库管员因嫌监控设备噪音太大，多次放学后将设备强制断电所致。那么根据已恢复的113小时的视频，警方没有发现有人对儿童实施侵害。那么这份通报还说，群体猥亵幼童以及幼童被喂食药物等情况都是编造的。那么针对 赵某某发表的所谓爷爷医生、叔叔医生，脱光衣物检查女儿身体的言论呢，警方说经过核实也是编造的。那么关于这份官方通报呢，许多网友表示质疑，大体可归纳为以下的几点。那么一呢，是赵女士编造儿童被性侵的谣言动机是什么？警方称会向公众道歉的赵女士并没有再次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之中，而这位女士呢，是造谣的这个，说这个女士造谣的这个论断呢，是警方的一家之言，并没有第三方公信机构介入。此外呢，警方对于编造了引发如此轩然大波的谣言的这个赵女士呢，为什么如此宽容，没有给予任何的刑事甚至行政的惩处？那么另外一个疑点呢，是公开表示幼儿被喂食药片的家长不止一个人，那么其他儿童被喂食药片是否属实？那么还有一个疑点呢，是从技术上来说，硬盘不容易损坏，即便损坏也并非不可恢复。疑点四呢，库管员如何操作这个视频的这个系统？那么新浪微博上的一位专业人士就表示，监控摄像头不是装在机房里的，摄像头也不是也是没有声音的，会发出噪音的是机房里的服务器和硬盘阵列，而服务器呢很贵，没有故障是不能随便开机关机的，而且服务器非专业人士是无法操作的。那么关键的时刻掉链子，监控视频又出了状况，成了摆设。记者呢今天致电朝阳区教委，询问负责宣传的这个陈老师，目前家长的情绪如何？为什么家长对媒体的说法和对警察的说法呢不一致？为什么家长编造谎言？以及园长是否被冤枉了？可是没有等记者说完，这位陈老师就挂断了电话。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当时的电话录音。
我现在就想知道一下，他就是针扎的情况是确实是有的，是吧？
然后您附上您的那个采访的这个证件，您发给我们。
那个监控视频呢，能恢复100多个小时，为什么不能够完整的恢复呢？
您把您要问的都发给我们，相关的这个情况，我这一块我并不是了解的特别多。请问您之前都是这么采访的吗？
对，都是这么采访的，对。那就是说你现在不了解，就是他
这
园长的这个园长的情况呢？
好的，那么家长们的疑虑啊，现在消除了吗？这个幼儿园外面现在还有抗议人群吗？
上面说的这份通报的情况呢，跟前几天啊官方的口径比较呢是大相径庭。4天前，朝阳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对外表示呢，这是一起伤害幼儿的恶劣事件，社会影响极坏，将严肃追究责任，绝不姑息。那么这次虐童案从立案到破案的速度之快，也引发公众的怀疑。根据警方的公开通报显示呢，这个案件是11月22号正式立案，那么11月28号晚上就公布了侦查结果。作为一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案件，从立案、调查取证、法医鉴定，再到最终结案，仅用了1周时间。那么，美国之音今天走访了涉案的管庄红黄蓝幼儿园。那么，幼儿园外设置了一些，就是这个不允许车辆进入的那种塑料的路锥啊，还有警车，看不到家长、围观人群和记者了。只有几名警察、保安在门外值守，周围呢还有一些身份不明人员。记者遇到了一对把孩子刚刚接触幼儿园的夫妇，那么记者就问这个官方突然发布的通稿，社交网站的这个大规模的这个封杀之后呢，这对家长呢似乎不太方便畅所欲言了。下面呢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当时的情况。
怎么样了？你们安心吗？
安心，现在放家里的自己带了。
那么简单讲一讲，就是说你们现在怎么看这个事情？
不是都已经说了吗？
我们对老师，他们老师倒是有一些有责任，肯定是不是说社会还是善良的人多一些，不相信这个。
但是我问一下，
那现在孩子以后还来不来了？
还在考虑呢。
还在考虑。
对。
要现在要退园的话，他们答应吗？
没说对呀。
没说是吧？
没有，我们也没什么说的，其他的家长也都代表我们说过了。
啊。
那么北京市朝阳区教委呢，昨天发布了公告，说11月27号，朝阳区另外一家幼儿园怀宇幼儿园有家长报警，反映孩子被针扎了。仅仅经过一天的调查取证和司法鉴定，就认定幼儿身上疑似针眼的地方实为干性湿疹。与此同时呢，多起亲子园、幼儿园虐童事件一起浮出了水面，其中发生在2015年的吉林四平，有四名红黄蓝教师呢虐待28名幼童案件的细节被大量公之于众。那么今年4月，大兴区，北京的大兴区大红门红黄蓝幼儿园幼师推搡踢打幼童事件的后续进展又重新引发公众的关注。就在上周二，北京朝阳区朝花幼儿园也有大约14名幼儿家长在集体讨说法。今天呢，又爆出了河北沧州红黄蓝幼儿园家长曝光的这个针管虐童事件。据了解呢，沧州警方连夜调查，沧州市运河区区委副书记亲自坐镇，当晚涉事教职员工被拘留。不过目前部分相关的文章在微信上已经被删除。此外呢，红黄蓝幕后的大股东孟亮被查出，有网友翻出孟建柱去年视察红黄蓝海南幼儿园的旧闻，坊间就有传言，说孟亮是孟建柱的亲属。那么随即呢，两名网民呢就被警方以编造谣言为由处罚。那么孟建柱跟孟亮及其家人有没有关系？跟红黄蓝教育有什么关系？政法委书记为何视察红黄蓝幼儿园，并且被红黄蓝网站用来做企业宣传？对于这些，官方至今没有说法。
嗯，主播，好的，我们感谢叶冰在北京的连线报道。第一位被中国政府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的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星期三返抵台湾，他在机场呢对过去几个月来台湾各界及国际社会的帮助表示诚挚的感谢，他也沉痛地呼吁世人不要忘记李明哲。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星期三乘坐中国南方航空公司航班返抵台湾。李静瑜在机场发表声明说：“
坦然面对折磨，是人权工作者的信条。李明哲已经展开他作为人权工作者政治良心犯的生涯。我恳切地呼吁世人持续给予他关注。”不要让他被遗忘在世界的角落。
他同时对这段时间为营救李明哲所做出努力的个人、台湾政府、欧盟议会、联合国国际人权团体，特别是台湾 NGO 团体表示诚挚的感谢。关于他对李明哲刑度的看法，李静瑜说：“
对一个政治良心犯而言，没有法庭这一回事，因为我们彼此的价值，我们所说的话。”都是根据的我们的良心，这是一个普世价值，它是一个放诸世界都能够理解、都听得懂的人权价值。
李静瑜表示，在昨天和李明哲不到3分钟的见面时间中，他只能告诉李明哲自由世界对他案子的关怀。他说，不只是李明哲，对每个政治良心犯来说，他们的维他命就是世人的关注，因为他们在牢里不知外界的信息，最容易造成自我信念的摧毁和瓦解。他说，
所以对我而言，给予他力量，给予他文明国家，给予他自由世界，怎么样的看待他，怎么样的去支持他的理念，对每个政治犯而言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因为这个部分是让他能够自我存续、坚持他的价值最重要最重要的方式。所以我诚如同我刚刚一再的重申，请时间不要遗忘你的原则。
接下来，他希望台湾政府能协助政治犯应该有的通信和探视的基本权利。他希望每星期都能去探视李明哲。关于他希望国际社会和美国政府如何协助李明哲案，李静瑜表示，国际社会对李明哲事件从开始就不断给予关注和温暖。他说：“
我相信这些国际团体都非常的清楚地知道李明哲是一个政治良心犯。我相信针对政治良心犯， 国际社会自由他继续去运作的方式。诚如我刚刚说的，一天对于一个政治良心犯而言，你中的重刑，我会不断的去执行我对李明哲的援救计划。
李明哲11月28号被湖南岳阳中级人民法院判处5年徒刑，他是第一位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的台湾公民。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台北报道。
香港多个民间团体和政党星期三发起示威活动，从湾仔港铁站游行到举行京港经济洽谈会的会展中心，抗议北京当局借大兴区火灾以维护公共安全为由暴力驱逐外地的打工仔等低端人口，不尊重人权，希望向北京代市长陈吉宁递交请愿信，要求停止这个强迫拆迁。据港媒报道呢，职工盟、工党、社民联、左翼21、民阵等团体的政党近百名示威者手持横幅及标语，抗议北京当局在10月18号大兴火灾之后展开令国际社会震惊的强力野蛮的清除和驱赶低端人口的整治行动。部分抗议者离开示威区冲出马路，试图闯入会展被阻止，一度与警员互相推撞，情况混乱。警方在会展门口设立封锁线，警告示威者参与未经批准的集会，并出示红旗要求停止冲击，否则会动用武力。北京市代市长陈吉宁星期二赴港出席第21届京港经济合作研讨洽谈会开幕式时，指北京是国际化大都市，将建设健康及可持续发展城市。在被记者问到北京清理低端人口的事件时，陈吉宁没有回应，直接离开。总部位于纽约的中国劳工观察组织日前发布调查报告，指出美国沃尔玛、迪斯尼、美泰等多家品牌公司并没有信守改善劳工权益的承诺，而是仍在继续违反为这些公司生产玩具的中国劳工权益。详细情况我们现在就连线纽约的中国劳工观察组织执行主任李强。李强先生你好。
哎，你好。
中国劳工观察呢，在2017年8月派出了调查员，分别到广东4家玩具工厂去调查劳工权益是否得到保障的问题。请您简单谈谈你们的调查结果好吗？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这个就是工厂呢，还是就比如说超时加班，在有些工厂的话，工人每天的这个每个月的加班时间在150个小时，接近他的工作时间，然后呢，工人很难离职。然后这个工厂的这个宿舍情况也非常糟糕，那个吃的也很差，然后呢，工厂呢也不跟工人那个依法购买这个社会养老保险，然后呢，不加班，那个就是我们调查工厂只是仅仅是当地的这个最低工资，而且有时候来工人呢也没有那个工厂使用一些有毒有害的这些化学药品，并且呢在这个工人上岗之前呢也没有得到这个合法的这个进行合法合规的这种安全培训。
那么我们知道你们去年呢就对这个我们知道你们去年呢就对
中国，因为我们还在调查，对不起，我们在。
对不起啊，我们这个连线呢，看来
发现有工人跳楼比较频繁，
技术故障。
就有一家工厂，就是在有一家叫做旭玩具工厂的时候，我们在8月份调查出来，在那一个月期间呢，就2名工人跳楼，其中有一名工人是当场死亡，然后另外一名工人目前还在那个医院昏迷。然后呢，那个他昏迷的过程中刚刚才苏醒，然后跳了的这个工人，他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他，就是用他的工卡跟别人代刷了一下，然后他那个被工厂开除，然后他因为这个原因就跳楼自杀的。
好的，我们知道呢，据我们了解，在去年呢，你们已经对中国4家主要生产美泰、迪士尼、麦当劳和沃尔玛等玩具的这个工厂呢，进行了匿名的深入调查，当时发现的侵权问题看起来和今年的调查情况差不多。那么，请您谈谈去年和今年你们的调查结果有什么不同？你们这几年来呢，有没有和这些美国公司沟通过？他们又做出了怎样的承诺呢？
实际上我和这个沃尔玛、美泰、孩子宝还有别的这个玩具公司都有直接的这些联系。在我们这个发布报告，去年发布报告以后，这个迪士尼就 把他们的其中，或迪士尼和孩子宝，就把他们其中的一家这个公民工厂的这个订单给停掉了，因为他们说这个公民工厂没有达到他们的标准。然后在今年的这个国际玩具行业协会跟我有一个回复，因为我们去年反映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工人是实行的一周六天制，然后呢他已经规批了这个星期日的这个双倍加班时间。那么今年的话，这个国际玩具行业协会告诉我们，就他们现在今年新定的标准，就工人就一周五天，每天8个小时，这样的话星期六的话就算是双倍加班。这样算下来，美国工人的话，这个工资的话可能会增加大概100块钱人民币左右。玩具行业协会呢，大概它的这个标准下面的员工大概有66万工人。当然就是说我们有一些这些问题，它有些东西会做一些回顾和做一些改善，但是呢，因为我们监控的这个工厂非常有限，就每年可能也就是4家到6家左右，所以可能还有很大批的这些工厂也不是我们监察范围以内。就是所以说它的调整还是有限的。
好的，那么现在圣诞节快要到了，美国人呢正在忙着给孩子们采购这个玩具礼物。目前美国市面上多数玩具仍然是标着中国制造。中国劳工观察组织呢几年前曾经给美国消费者发出请愿书，请消费者不要购买在血汗工厂制造这个玩具。那么这种请愿书的效果啊有没有效果，效果又如何呢？
因为我们现在很难反映这个直接效果，就我们这个几年呢，我们就大概就是一共有5万多人跟这个玩具行业协会，比如说跟那个美泰，我们正那个我们主要当时是针对美国的最大，那么大概就我们
好的，对不起啊，我们和纽约的连线呢，现在我们和纽约的连线出现一些技术故障啊，我们的这个连线采访呢也基本结束了，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是。我们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今天的话题是上将畏罪自杀，中共军中反腐有几多拍案惊奇。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2017年1月1日，金正恩在电视讲话中称，朝鲜可能很快会试射一枚洲际弹道导弹。7月4日，朝鲜声称首次成功试射了可以到达世界任何地方的洲际弹道导弹。7月25日，朝鲜威胁，如果美国胆敢推翻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他们将对美国的心脏进行核打击。8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针对朝鲜7月份的洲际弹道导弹试射全票通过了对朝鲜的新制裁措施后，朝鲜指责美国正在试图将朝鲜半岛的局势推向核战争的边缘。8月9日，朝鲜威胁正在考虑用中远程弹道导弹对美国属地关岛进行打击。在此之前，美国总统川普警告说，如果朝鲜继续威胁美国，朝鲜将面临前所未见的炮火与怒火。9月3日，朝鲜进行了第6次核试验，引发6.3级地震。平壤声称此次测试的是一个可安装在洲际导弹上的氢弹。据分析，朝鲜第6次核试验中核弹的威力是广岛原子弹的8倍。9月15日，朝鲜发射一枚弹道导弹飞过日本上空，导弹飞行高度约770公里，最后降落在北海道附近海域。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中共官媒日前发布公告称，中央军委原政治工作部主任张扬上将在接受调查期间于10月23号在家中自杀身亡。 公告指其严重违纪违法，涉嫌行贿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张扬自杀引发舆论震动。一方面呢，他是文革后首位自杀上将，也是十九大后经官方证实落马的首位高级别军老虎。另一方面呢，他是过去五年军中开展反腐运动以来第七名落马上将，显示军队高层遭腐蚀状况之严峻。习近平军中大张旗鼓反腐，是为公还是为私？水有多深？张扬是畏罪自杀呢，还是以死抗争？军中贪腐如此严重，我们该如何评价解放军的战斗力呢？好，时事大家谈，今天我们就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中共开国大将罗瑞卿之子，前解放军总参谋部军官罗宇。罗先生你好。
你好。
在北京呢，通过在广州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访谈的是中国民间智库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吴飞。吴先生你好。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这个中共官媒呢宣布正在接受调查的张扬上将畏罪自杀，党媒还宣布这位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呢是个典型的两面人。那么中共我们知道曾宣布病死的这个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上将也是个两面人。那么首先我请问纽约的罗宇先生，为什么说徐才厚和张扬这些政工干部都是两面人，怎么回事？
现在谁不是两面人？你能够找出来一个或者两个吗？现在整个的问题就是说，军队的贪腐呢，就是到了这个就是六四邓小平开枪之后呢，就在这个郭伯雄、徐才厚的这个，这实际上江泽民、郭伯雄、徐才厚这些人的这个把持下呢，军队呢已经到了一个买官卖官的这么一个程度了。我过去也说过了，历朝历代如果到了买官卖官那就完蛋了。而军队呢，它又是一个相对比较独立的，就是党政军嘛，军队呢在社会上呢在相对比较独立的这么一个这么一块吧，或者这么一个 group 吧，这么一个集团吧，他跟社会的接触呢比较有限。他不是像那个公安啊政法啊天天跟老百姓打交道，他不是像这样的。那么他的这个贪腐呢，我看这个材料好像说，张扬给了郭伯雄，25个 million，就是2500万人民币，那他哪来的钱呢？而且他如果给了郭伯雄这么多钱的话，那他当了官以后，他不得把他这些钱拿回来呀？所以，军队的问题是整个国家问题的一部分。它相对看起来是比较独立的，但是呢，它的根源呢，就是中国大陆的现在的政治体制是一个，就是专制的这么一个体制。这个体制呢，就带来了一切问题，政治、经济、文化，托儿所，这个没有养老、医疗、保险，所有的问题都是这个专制政体所带来的。所以军队呢，就是在这所有这些问题中这么一个问题。
好的，那我请问北京的吴飞先生，您怎么看张扬这位将军以及中国官媒对他的指控呢？
我个人认为呢，就是张扬呢所代表的是中国军队的一个普遍的一个现象，这个现象呢存在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也就是说，中国现在的军队，我同意刚才罗先生所说的，就是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其实呢，这个贪污对于很多军队的官员，尤其是高层啊上将一级的，其实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啊。那么最之前的一段时间啊，有十年的时间啊，那么这些将军们呢，由于太平盛世啊，然后很多的这个出去，也就是维稳维和啊，就是到世界各国去维和，那么基本上没有仗可以打。那么这些养成了这些将军们啊，很多的一些将军啊，忙于升官，忙于搞个人的小圈子。这个其实在官员里头也可以看得到的，因为这些很多腐败的官员，这主要的问题就是在于说，只忙自己的事情啊，别的事情不顾。而且在习近平提出来在世界上要展示中国观点的时候呢，其实这些人基本上是没有任何自己的观点的。那么对于军队来讲呢，这些比如说像这个张扬啊，这位将军呢，他由于忙于自己的事情，那么在军队的建设里面可以说没有太多的建树。那么这样的呢，所以说就形成了，就像啊刚才主持人说的是两面人啊，因为呢对军队没有建树，但是搞关系很有建树啊，如何升官也是非常的积极啊。那么这样就造成了说对军队的一种伤害啊。那这种伤害来讲呢，一旦被揭露啊，我觉得张扬作为一个将军来讲呢，一旦被揭露，觉得颜面扫地啊，可能也只有自杀一条路可以走。
嗯，好的。那么我请问啊，我请问罗宇先生一个问题。您刚才呢，您在这个回答我问题的时候提到呢，说这个中国军队现在买官鬻爵的这个现象已经达到了非常惊人的程度。那罗宇先生，您能不能，您对这个，我们知道您啊，由于种种原因，您对中国军队内部的消息还是比较灵通的，您给我们讲一讲这个究竟买官鬻爵达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呢？
实际上我呢离开已经快30年了，这个现在的这个情况呢，我知道的应该不比你们多，你们的消息灵通。但是就从你看郭文贵先生这个爆料来看吧，就是说这个整个的就是党政军的上层已经腐败到了什么程度。他也认识一些军人嘛，他也说了一些他认识的军人的这些事情嘛。这个网上嘛就很多了，但是呢很难能够完全把它坐实。
嗯，
因为我们也不能去调查这个中国军队的贪污腐败，所以呢这个情况严重到什么程度，就根据同样也是贪腐的什么中纪委啊，什么政委那个委，就是反贪的这些机构，他们觉得可以跟老百姓说的。
嗯，
你像郭伯雄、徐才厚，这个实际上大概他们干的坏事啊，包括什么张扬这些，他们干的这些坏事和买官卖官的这些事儿呢，应该不只是现在官媒说出来的。
嗯，
但是就从官媒说出来的，那就已经就已经根本就是一滩烂泥了。嗯，就是军队根本就是什么。什么团长多少钱？什么师长多少钱？什么军长多少钱？就是张扬给了董建这个郭伯雄多少钱？
嗯，
就这些事儿，就已经到了一个，就是一发不可收拾了。就是买官卖官，就一发不可收拾
了。好的。
而历朝历代，只要到了买官卖官，那就完蛋。
好的，那么我再请教，继续就这个问题呢，我请教这个吴飞先生。吴飞先生，您了解到啊，中国军内啊，中共军内的这个买官鬻爵的现象究竟严重到什么程度？另外，有传闻说这个，张扬上将呢，他曾经一次性就给郭伯雄，当时是军委副主席呢，给了他2500万元人民币。您相信这种说法？
我认为呢，这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些将军们的钱从哪来啊？这是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军队里面，我认为里面，比如说，涉及到买官卖官等等这些问题呢，我认为呢，其中一个最主要，这还不是最主要问题啊，这个也是一个传言，就像罗先生讲的一样，也是一个传言，我们并没有非常确凿的证据。但是里面有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军队啊，它旁边有很多的这种企业，最明显的就是说，军队周边有很多租出去的商铺啊，还有军队一些企业呀、啊，那么这些和军队里面就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这样的呢，这些企业可能就形成这些军官们啊这个裁员的来路。那么现在呢，习近平呢基本上把这个财路就给断掉了。我想这未来会好很多。最重要一点就是说，他有财路才会奉献出来。奉献出来以后呢，就按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因为他要没有军，现在还没有仗可打啊，或者是没有很多的一些战略行为去执行。那么呢，就为了忙于自己的小圈子，忙于这个升官。其实这种钱的关系呢，主要是体现了一个他的能力啊，他可以搞到钱。那么呢，军官呢又觉得你可以搞到钱，然后呢，大家可以就是自己人。其实这个呢，是由于之前的一种军队的一种文化所致。那么现在呢，比如说现在这个很多的中国需要海外的声音，中国需要海外声音，就要可能未来哈就要把军队派出去。这一点呢，在普京时期呢，就是前一段普京时期就非常明显。第一个，普京的军队或者普京找到的雇佣军，可以在乌克兰打得赢乌克兰的政府军。第二个呢，就是说，普京在自己派出军队以后呢，自己的航母基本上冒着烟啊，就是说可以开个玩笑讲，这个卫星基本上不用，卫星怎么看，自己人也看得到他的航母在冒着黑烟。但是经过了两年多的时间，普京确实他的军队消灭了伊斯兰国恐怖组织这样的一个行为。那么也就是说，未来的中国，你如果你要想发生的话，你的军队必须得能打硬仗，而且是说，不只能打硬仗，而且不是是武力的对拼啊，不是这种这个，就像我们很多军迷在比啊、这个武器和别的国家武器，甚至跟美国武器的先进与否，其实很多不是在这个地方。比如说举个例子，像反恐一样，伊斯兰国或者这一类的，因为你在普京时期打这个车臣的时候啊，做这个统一车臣的时候，他的军队如何和车臣的这些恐怖组织作战？恐怖组织作战。绝对是一个连的啊，一个连的部队可以平衡一个师或者一个团的兵力，
好的，
那是非常厉害的一些组织啊，所以说这种是不对这样的情况，对，
好像中国军队现在不具备这样的素质。另外呢啊，
对，所以说你必须得
张扬刺杀这个消息呢震惊中外，首先因为他是文革以后第一位自杀的上将，而上将呢是目前解放军系统中最高的军衔。那么我请教罗先生，上将自杀会在军队中，尤其是军队高层，引发一种什么样的震动呢？
这个人嘛已经不在了，所以呢就不要说很多了，因为他本身能够升到这么一个职位，那看起来也不是什么好人，但是呢，这个。他的这个就是整个军队的问题也好，他的问题也好，是在一个体制内产生的。所以这个问题呢，就是说你是选好人还是选坏人，这个你是个体制决定的。这个当然个人的因素也有，但是呢，它不是根本的，因为现在军队呢。已经到了一个，就是说，就是从过去是人民的子弟兵嘛，邓小平六四开枪了以后，他就是反人民的兵了，就不是人民子弟兵了。那么六四之前呢，那我也不知道你多少岁哈，反正那时候的老百姓。没有人相信军队会向老百姓开枪的嘛？这就是老百姓还信任这个军队，但是军队一旦向老百姓开枪了，他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就成了一个敌人。所以呢，那么找什么人来维持这个军队呢？原来 咱们就简单来讲是找好人，现在呢就是找坏人，所以呢就出了什么，这个什么郭沫雄、徐才厚什么什么张扬这些人，所以他们呢本身是这个，叫做体制的维护者吧，他们呢实际上来讲，就是从人性的观点来讲，他们实际上呢也是体制的受害者。
嗯，
因为这个体制坏了，啊，这个专制这个体制，它不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呢，党政军，它都成了，就是镇压和统治人民的工具。
好的，
因此这个体制不变，军队的问题解决不了。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吴先生啊，虽然上将自杀很罕见，但是过去五年来呢，我们已经看到军中已经有一些军官甚至将军相继自杀，他们都是为了什么？请给我们大体介绍一下好吗？
我觉得呢，就是说现在这种自杀的很多情况呢，是因为比如说他如果有腐败现象的话。
对不起啊，我们跟这个广州吴飞先生的连线现在有了一些技术故障啊，我们争取尽快排除这故障，把吴飞先生接回来。我们现在已经有听众观众朋友们等在线上，要求加入我们讨论，我们先来接电话。湖南的王先生，湖南王先生你好。
你好，许波先生，我好多年没给你们打电话了，我刚才听了一些，因为我上网啊，这个你们的视频，这个现场这个基本上这个封锁的挺厉害，看不到。今天给你们打电话，我是讲刚刚我听到罗宇先生那番话。据我所知，罗宇先生是罗玉清先生的孩子，但是他刚刚的话里面好像有不可支援的地方，自圆其说的地方，似乎是以89年来划线，军队是否收于人民。我对此我不敢，我不认同，何况。我们关于我们这个国家这种腐败的病症，到至少在现在的政治领导层是找不出这个根本的抑制败发的，就是开不出好的处方。而真正的处方在国际或国内的一些比较有头脑、政治头脑的人，他们这种处方、这种办法也不会接受。至于罗宇先生，他的父亲，我不知道他有什么感想。罗玉庆先生在1950年整这个收于啊，或后来的彭德怀，都是非常非常卖力的。我不知道罗宇先生有什么回应没有？不好意思，谢谢。
好的，那我就请罗宇先生呢回应一下我们这位湖南王先生的这个问题好吗？罗先生，
这个问题呢，比较不容易，就是不容易一句话吧，就很短的话吧，把它讲清楚它。我写了一本书叫告别总参谋部。国内不能出，香港出了，所以如果你要是因为现在有电子版了，就是盗版了，就是那个他们好多人都是在那个电脑上看的，所以呢因为你提的这个问题太大，实际上是一个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发生、发展、壮大、成功到没落，实际上是这么一个过程。对吧？这个一句话两句话，至于说是哪年来划线，我是按89年来划线，因为原来嘛，就是前30年嘛，或者是前30、40、后30年嘛，前30年呢，49年以后是共产党的高峰。那么49年，建成以后，就不断的一个一个的战略错误了。这个我在我的书上都讲了，这个一直到89年，这个划线呢，就是说，原来还有一个，不管怎么样嘛，还不是贪腐的，对吧？这个毛泽东那个时候，没有人说那时候是贪腐的，不是有一句民谣嘛，说，毛泽东的干部两袖清风嘛， 这个华国锋的干部无影无踪，邓小平的干部百万富翁，这个老百姓啊，他也不认识你，也不认识我，他怎么感觉的，就他就怎么说。所以民谣，这是一个，就是说，这个社会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从民谣中就能够感觉出来。所以我就建议你看看我的书。
好的，那
因为我不可能在这儿。
刚才对您说的对啊，罗先生，刚才我们这位听众呢，问题可能有点太大。但是我向您提出一个问题，您看这样好吗？其实我们刚才这位听众的意思呢，就是这样。您呢是中共开国大将罗瑞卿先生的这个罗瑞卿这个将军的这个公子。另外呢，您呢这个我们知道罗瑞卿啊，您的父亲罗瑞卿将军呢，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位重要的这个负责人。那么如果您的父亲生活在现在这个时代，他会怎样感觉？他对这个中国军队会有一个怎么样的感觉呢？您回答一下这样的一个问题好吗？
首先呢，历史呢就没有如果。如果是就是这些好人都在的话呢，那也不会出六四。对吧？所以呢，历史呢就是说反正人都是要到一定的寿命了以后就走了。但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历史呢，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发生、发展、壮大、成功，然后呢到衰落。现在中国共产党呢就是一滩烂泥。那么中国共产党是一滩烂泥了，那军队能不是一滩烂泥吗？是吧？这个军队就是中国的体制的问题是说必须得逐步有序的民主化。就是说专制的体制必须改变成民主的体制，这样的话呢中国的问题才能解决。因此呢，我给习近平写信了，我就是一条，就是逐步有序的民主化。你要不走这条路的话，你全完蛋。
好的，
不管是不仅是军队完蛋，你党也完蛋，党现在实际上也差不多完蛋了。就是说，就反腐嘛？为什么反腐呢？就是因为已经没法再弄了嘛。
好的，
是不是？
好的，罗先生，
完蛋了。您
谢谢罗先生啊，我们继续接着向下讨论。就是现在呢，刚才我们谈到呢，这个张杨将军呢，他是文革以后第一位。就是说第一位自杀的这个上将。那么舆论感到震惊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张杨也是过去五年中第七位落马的军中上将。那解放军目前我们不知道一共有几位上将啊，现在呢已经七位上将落马了，还不包括正在接受调查的这个人，比如像原总参谋长冯峰辉上将。我想请问这个我们现在跟这个广州的吴飞先生的连线又接回来了。我请问广州的这个吴飞将军吴飞先生对不起这说明什么问题？据官方统计呢，过去五年来军队高官受到惩处的共有160名。有海外评论称呢，这个数字要比中共建军90年之后内战外战加文革倒下的这个将军的总和还要多。那么请问吴先生，您怎么看军中这腐败问题究竟有多严重？
我觉得军中腐败问题，它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说军队的发展它方向是不清晰的。如果是对外，为什么美国它始终保持着对外用兵？因为呢，它可以让它的军队保持一个战斗力，而且军人呢有事可干。那么我们这边呢，就是因为在对外方面呢只用外交部军队用的不是特别多。那么这样使得呢，军人呢很多的时候，尤其像将军一类的他就是忙于升官。完升官以后呢，军队里面他就刚才主任一直谈到就是军队的腐败问题就是说其实里面最重要一个问题就是说军队里面他的军企军队的企业，还有一个是军人利用军人的方法来发展的企业，比如像华为华为老总本身就是军人出身有军人背景的那么其实用军人的这种基本的素质呢发展企业是非常快速的，而且军企呢也是占有很多的资源的，它发展起来也是非常快速的。那么这样呢，两个这个形式的企业呢， 在社会上占有绝对的资源的优势。那么你想，很多的将军就自然而然利用了这种优势来为自己，来为自己的派别来服务。那么这样就使得很多的军队变成了一个这个就将军忙着升官，然后就像那这个下台的这些。所以说呢，主要是军队的发展的方向不清晰，使得大批的将军呢迷失了方向啊。这些迷失方向的呢，也就是说习近平呢就希望把这些迷失方向的将军就给撤职或者是都查办，就然后重新找到军队的一个方向。我认为所以说呢，在腐败呢，也就是说他和军队的发展来讲没有一些必然的联系，而是说军队或相关的人他占有了这个资源，而军队呢没有明确的方向以后呢，这些将军们就也就顺便利用这些资源来发展成自己的派系。如果是地方官员或者相关官员，这还好说，因为这清除掉。但是军人是个非常专业的一个系统，那么也就是说呢，一清除呢，就会产生出很多的这种相类似的就特别多，因为这个成批的现象特别严重，所以说就才会造成刚才主持人所说的这种现象，成批的这些将军，就像甚至说有的说包括比这个抗战四阵亡的将军还多，这种现象出现。
好的。我们现在呢已经大量的听众观众特别是网友的评论啊，我们给大家选读一下。 Alex 廖他说，中共军队确实腐败的太厉害了，怪不得老说反腐会灭党，不反腐会灭国。高级军官长得白白胖胖有双下巴的，抓起来随便审一下，没有几个被冤枉，不管是政治迫害、跳楼或是被抓，都是大快人心。包自雷，哦对不起啊，张弛啊，这位网友说，军人不死于战场，死在自己手里，中国军队还得出多少丑闻呢？另外呢，金刚无说，中共的军队水有多深呢，谁也不清楚，但派系和金钱都是必不可少的因素，每一名军官的名额都被上一名军官瓜分，并且明码标价，习的军队反腐只是习控制军队的手段之一。那么我们现在呢，这个对不起，我们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我想请问罗宇先生一个问题，大批军中高官落马，腐败是唯一的问题吗？请教罗先生。港媒有报道说房峰辉啊、张扬两位上将在十九大落马之前就接受调查，主要是受两位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和徐才厚的牵连，并且还有据说呢发动政变的企图，您相信这种说法吗？
好像反正没有什么证据吧。
嗯，
而且呢，这个腐败的这个军官好像大概政变的可能性，反正也不是很高吧。
嗯，
啊，我还是强调，就是说这个具体的个案呢，它不是一个什么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中国就是个体制的问题，体制坏了啊，就是专制的这个体制是一个最落后、最反动、最无人道的这么一个，就在今天世界上啊，在现代文明，就在今天的世界上是这么一个制度，所以这个制度呢必须得改。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希望习近平能够顺应历史潮流，把中国这条大船引入世界民主潮流，这样中国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
好的
啊，就逐步的啊，
好，
一步一步就会解决了。
谢谢罗先生。
但是
时间关系，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罗宇先生和吴飞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呢关注热点话题，北京世界政党大会，万民退下，万邦来朝，欢迎收听收看。此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